好，请各位翻到233页事无量心，我们稍微复习一下。他说事无量心呢，在修的时候，很多人都有在修事无量心，比方像凡夫的人啊，然后或者像佛弟子里面也有大圣人小圣人都有。那现在他所说的事无量心是针对哪一种行人为主呢？哪一种？大圣的佛弟子，对不对？大圣行人，对，是针对大圣行人。哇，我现在越来越想考试嘞，发现你们回答的有点慢，就会想考试。不过游先生回答出来了，很棒。好，是大圣的行人。好，那这边他就讲是针对大圣行人。那再翻过来234页，那他是针对大圣行人来说事无量心，所以他最后面这第七第八行中，他就问说呢，得世禅的人是不是他一定都会得到事无量心呢？然后这里面就告诉你说，如果他修的是无漏世禅，那一定可能得到事无量心。那如果他是有漏根本禅呢，那就是属于炉中说漏，就是比较不可能的，是不可能的。那这个无漏根本禅跟有漏根本禅呢，大家现在上到这个地方可能第一次听到说，诶，禅法还有这样的一个分别。那我们先来看一下那个根本禅呢，就是说他这个位阶呢，我们上次有说，像如果你修根本禅，有所谓外道也可以成就根本禅，对不对？外道也可以证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佛弟子也是证。那位阶是，就是位阶看起来是一样的，但是它的内涵是不同的。那佛弟子的根本禅呢，又有分，它又有分根本位禅跟根本境禅。请各位翻到275页。我们佛弟子上次有分所谓的是，他是修定的、修慧的或定慧双修，对不对？那修这些路线里面，他还有细分，细分说是他是有根本位禅还是根本境禅。275页的18、19行，来请班长念一下。
此中之支持成就圣妙，
18、19，
复次如阿比昙中说，一根本位禅隐没无际有垢，二根本净禅不隐没有际无垢等义，约此二种禅中应广分别。
所以佛弟子证的禅呢，假设是前面的根本正定，根本正定它基本上还是属于根本未禅，等于它是有隐没无际有垢的部分，它还是会出现。那等到后面呢，开始有到我们到后面上16特胜以后啊，它开始就是进入根本净禅，它是不隐没有际无垢。有际的意思是，像你原来我们在修根本禅的时候，各位记不记得，当你到了未到地定要进入那个初禅的时候，它有个特色就是你不见你的身手，这是不是？哎，还给我了，这样子就不好玩了。206页，你们这样我很累，移民也很累，他就必须一直翻页数。206页，14行，这个地方是未到地定，对不对？是根本正定哦，是正确的，是佛弟子修的根本正定的，他的未到地定。他有没有看到他说怎么样？14行，来班长请念。
因此欲界定后，身心泯然虚惑，失于欲界之身，坐中不见头手床铺，幽若虚空，此是未到地定。所言未到地者，此地能生初禅故，即是初禅方便定，亦名未来禅，亦名忽然暂心。正此定时，不无浅深之相，今不具名。
好，所以这地方你就知道，当你还到未到地定的时候，你就已经有开始出现所谓的隐没，或者是像你到了跟那个未到地定有隐没。那像假设你是在那个安止定当中，或者你在修的时候，你事实上你的思维的觉法它会降低。那有时候你到安止定里面，它是属于无际的状态，这都属于它的，还有它是有垢，它对于你所修的每一个禅法，你有厌下心上嘛。当你在厌下心上的时候， 你很容易对那个心上产生那所谓的爱着，那在呼吸的时候也很容易产生你对于呼吸的染执，所以这是根本未禅的，它的虽然是根本镇定，但它能就是跟根本净禅比起来，它有不足的地方。那如果是根本净禅，在275，他就说它是不隐没，它是有寂，它是无垢。有寂的意思就是说，你在里面，你的观察，你的觉观，它的注意力会很高。比方讲说，你在思维你的那个，你像在你正欲界定的时候，你欲界定的时候，再帮你翻好了。那个各位看到205页。当你如果修根本正定，你正到欲界定的时候是第9行第11行，你事实上你没办法知道气息的相貌，因为你已经是属于定法慈心，那这时候你的状态跟你是根本未禅的差别是，根本未禅你得到这个定的时候，你能够能就还可以知道这个气息的习相，气息的习相还有气息的长短，你那个觉观的能力你会很清楚，那这属于根本寂禅。可是如果是根本未禅，它事实上对气息的相貌它就会非常的不敏锐，非常不敏锐，甚至完全不觉，没办法觉察，它的注意力全部内收收摄到它的心的心法上面去了，它对于这个习法它的感觉很薄弱，那说它身呢也是由深处而产生的，所以它对于这个习法的相貌它可以算是觉察力非常的差。可是如果你是修根本净禅，你到了初欲界定的时候，你能就可以觉察气息当中的长短之相。那有的人会以为说你觉察到气息长短之相反而是差的，事实上是错的，因为你能够觉察到气息的长短之相，那反而属于根本净禅，净禅是比未禅高阶的。就是275是有一个根本净禅根本未禅吗？那个根本净禅的位阶是比根本未禅还要高，净禅是比较高的，净禅是比较高的。那所以234页，我们刚才讲第8行跟第9行，所以无漏四禅当中，如果你有四无量行，基本上它应该会是属于根本净禅还是根本未禅？哈喽，净禅未禅？净禅，对，它会属于是根本净禅的类型。所以有时候，智者大师因为他对禅法他太熟了，有些东西必须要透过后面来辅助前面比较能够理解，然后你前后要对照，所以前面学了不要忘掉，忘掉了就翻书就很辛苦。好，再来解释呢，就是慈悲喜舍啊，它事实上它慈悲喜舍它的对象呢，对象第16行很重要，它是十方，片十方都是平等无隔的，平等无隔的，这样了解吗？是片十方都平等无隔，不是说只有从你亲人来修，你修成功就算，它事实上它的目标应该是十方平等无隔，所以这也才会相应我们第8行说的是无漏四禅当中所说的事无量心，这样 OK。 我现在在234页了哈，然后现在再翻到235页，继续往下。那很多人就想说，那四禅是不是因为你在中间定是密密歇歇蓝啊，然后你未到地定是朗朗湛蓝啊，那每一个禅当中又有它的禅枝，是不是只有禅枝当中才可以修？就是你在每一个的正那个，比方说初禅、二禅、三禅才可以修，那中间定、未到地定就不适合修了呢？是不是？他就告诉你啊，第3行就告诉你，事实上呢，你从你开始正初禅到你正四禅这一段路线呢，都非常适合修习四无量心。并不限于你中间地或未到地地不适合修。然后第6行他就问说，那如果你是欲界地和未到地地呢，就是你还没有达到初禅定之前，是不是适合修事无量心？各位应该知道说，初禅以上就是我们一般会讲根本正定的初禅，它相对于就是几果同学，几果啊，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几果不会是四果对不对？它会是几果？初禅他现在讲的啊，你欲界定、未到地定比较不适合嘛，然后初禅的时候比较适合来修事无量心。那为什么初禅适合？那初禅我们现在考虑它相对的果位，因为我们这个禅定基本上是考虑它的断惑修正， 不是光看他的定功如何，定功如何，光考虑定功如何，就等于跟外道没什么差别的、啊。所以要看他的断惑修正，所以你必须要知道初禅它相对于断惑修正是第几果位啊？不要用乱喊的哦，不是喊着化期哦，应该很熟啊。就是上礼拜有一个萧先生不是有问了一个问题吗？他说人家都说初禅以上的观慧才是相应无漏慧嘛。记不记得他的问题里面有这么一句话，人家的问题你都不当问题就很危险了。他那句话不是有问吗？他说听说初禅以上的观慧才相应无漏慧，所以初禅以上的观慧才有用吗？翠玲有没有记得这个问题？然后我就举了一个例子啊，你的习音你的基础算不算有没有用啊，还是你可以直接证初禅，我不是这样子举例吗？然后讲了一个四分，记不记得？啊，记得了。好，那告诉我初禅相应无漏慧它是几果？几果？三果。三果不可能是二果，二果才刚开始断，它才断欲界的前六品，所以太差太多了，那个差太多，这样清楚吗？是三果。所以三果以后它开始发真无漏慧发，那它开始发真无漏慧，开始发不是正真无漏慧，是开始发，就是呀开始有了。所以这时候他起修的时候，他的定啊跟原理智慧就比较利，他才可以，他来修事无量行就比较适合，比较适合。那第十二行他是第二个问答，你们自己有没有写上去？我刚才解释啊，有些书上没有，些书上有写他利故啊，那为什么他利啊？为什么他原理智慧？你应该自己写啊，快！不要帮我解释这么多，你不写你还是会忘掉，我下次再问你又忘掉。就像上礼拜回答萧先生的问题，你没有 write down， 所以这礼拜就忘掉。十二行，第四禅及中间无喜乐，云何以喜乐与众生？为什么呢？他说虽然他没有喜乐，就是好像是他本身是离欲的行人，但是呢他不与尘欲交染，可是他有没有这个本事把无欲的圣妙乐具给别人呢？而自心无所染污，有这个本事，所以呢跟他四禅的禅知跟还有中间禅呢都没有喜乐，并不相违背，并没有违背。那下面呢就是把初禅到四禅啊分别，这个别论就是别配，本来上面是统配，就是四禅配四无量心，那下面的别论就是初禅配悲，二禅配喜，三禅配持，四禅配舍。好，那是跟针对他的禅知功德而来配，因为初禅有觉观，那有觉观的话，你对于外界的一个感动性或那个触动性比较高，所以修悲。二禅呢本身叫做喜聚禅，所以他喜无量容易。三禅呢是片身之乐，所以修持与乐容易。四禅本身叫舍聚禅，修舍为意。好，翻过来236页，236页呢他这边就讲到了21行，你修事无量心当中呢为什么会需要起这个观呢、啊、他就告诉你啊，因为所有的一切心术法呢皆是后世因缘呐、啊，以师得名。那所有的作业当中啊，就是你身口意作业当中啊，什么最有力啊？师最有力哦，师最有力。这样的一个说法，智者大师不是光在这里有讲。我想再举一个刚好顺便提醒的、啊，那个各位看一下270页，22行。我们请班长帮我们念，把这一段就念，总共有8行，把它念完。270页的22行。
身念处，向言身念处有事，以除身形属身者，此亦不然何以故？若心习为身形者，如大吉经说，习乃通于三形，非子属身形。今证明身形者，如摩诃言说，行名身业。精明善恶诸业皆从心生，身习是无知之法，不能造善恶，但为行作也。今生以心来受身，并身有所造作，因为身受念处，精明行迫于受心，即是迫行也。故知此时受念处，当知受中 依据四法也，心念处法念处，相言法中有无，观无常时法念处则，此亦不难。何以故？经中皆说，观心无常，观法无我。今明观无常，正是心念处也。此中一，此则一中各说有四，四四十六，一义更为便也。
好，二十二行看过来，他说啊，最后一个看到一个最后一个字是心，然后再来二十三行第一个字是习，然后第三个字是身，心习身是不是一般修禅法最常讨论到的三个要素？心习身三者啊，他说呢，大集经讲啦，那个习呢通于三行，不是只有属于身行啊，并不止于身行啊。所以说他二十三行最后三个章，现在我要正确的来讲所谓的身行。那摩诃眼说行呢叫做身业，那这个身业并不止于身行，所以二十四行的下二的后面，今明三恶诸业皆由什么而生？心生。所以这个身跟习呢是属于无知之法，有没有找到？谁才能够造作善恶业？他说身习是无心无身无知之法，不能造善恶嘛，它是为行作缘，它只是它的缘。事实上这个身是以心来受身，令身有所造作，所以 key point 在哪里？心。所以他最后这是身念处。好啦，那受念处，受念处他也讲啦，最后他归结出来也是心，然后二百七十一页的第一行，心念处法念处归结起来也是心，所以第二行二百七十一页第二行最后面的八个字，今明观无常，正是心念处也。所以最后这段的结论就是四念处归结起来，你是在观的东西是心。他就说虽然有四念处，但是你归结起来事实上是在观心。好，翻回来，所以智者大师在236页这边他说，作业当中以思最为有力，这个这样的一个论点呢，在四禅部落文明里面，当他开始讨论到禅法的修与正的历程里面，很多个地方都有提到，我刚才只是举其中一个例子，他都不断的在说你观身观习观心，但是你所有的重点最后会回归到你一直要观心，而且你观心的这个比例非常的高，无论你修任何禅法，乃至于你是修不净观或你修习道观，你这个观心这个用的比例很高。我们以后后面会教六妙门，六妙门你会更会知道说，在属水止观环境的时候，他对于气息的掌握并他虽然说一心造息，可是那个一心造息他有还有后面还有一些很运作的逻辑。好，237页，所以你在修事无量心的时候，他很强调的这个思，就是你的心为主，所以第一行他就说你必须要用什么心？念清净心，必须要用念清净心来修，不能够在你取所谓的亲人中人二元人的时候你有不平等的，你必须是骗十方皆平等，必须骗十方皆是平等，必须用念清净心，也就是回应234页第16行的你这四心必须骗十方平等无隔，这样 OK。 好，再来是持定发相，持定发相呢它的一样是从亲人中人怨人开始修啊，然后我们从第九行到第十五行，还是请班长念一下好了，237页第九行到第十五行。
行者禅定智慧福德善根力清净故，如是一心持念众生时，三昧即发，三昧力故，即一定心中见所爱亲人，受于快乐之相，身心悦意，颜色合适，了了分明，如是见亲人得肉矣，是见中人乃至怨人亦复如是，一定心中见一人，是见于十人千人万亿一聚落一国土一阎浮提一世天下乃至十方世界一切众生悉皆受乐，行者一定中见外人受乐而内定转身，于外相应湛然不动，是名持相应心，即是相应受想行识因入戒等如等法如前说。问曰：持相应定见众生时，唯当如上说，从一至十渐渐而见， 唯当一时并见。答曰：行者根有见顿，不定一种。持相应心者，持明心术法，能持心中愧主所谓嗔恨、兼贪烦恼，譬如净水明珠，注浊水中，水即澄清。
好，他这比喻的就是那个净水明珠啊，就是定水珠啊，如果把它放在浊水当中，水能够澄清。所以这个持相应，他看到众生的时候，他能够去除掉心中的一个愧浊种种的烦恼，则能够达到自己本身澄清，也能够对于别人是应该是什么，是没有所谓的亲中怨的分别，他应该全部都是澄清的，没有说啊这块这个泥土我比较跟他亲近，那个泥土我比较不亲近，这个定水珠不会这样，对不对？它是一片平等的来对待的。那下面呢，无悔无怨无嗔无恼，上次是不是有解释它怎么出来的？有不要记得吗？就是我们238页第一行啊，我还记得啊，我说第一行后面我说以慈心力除舍离此三世，这三世是哪三世啊？我上礼拜有问啊，
嗔怨恼，
嗔怨恼嘛，那因为怨又等于恨嘛，对不对？所以就叫嗔恨恼嘛，所以它嗔恨恼或嗔怨恼啊。然后因为怨跟恨是一样的，所以你把它拆开来说的话，就变成是无嗔无恨无怨无恼嘛。OK， 对不对？所以慈又叫做无嗔无怨无恨无恼。然后这是第一个事情，就是你不会有嗔恨恼。第二件事情是你没有嗔恨恼，而你这个慈的度量要有多大？就第三行到第六行说，你必须是要什么广大无量的，对不对？你必须是广大无量的。然后什么叫做善修？第七行开始，238页第七行，何谓善修？条件一，
慈心
牢固；条件二，
遍
满十方；条件三，
具足
欲界热乃至三禅热，才叫善修。所以你必须你能够具足十事变化嘛，对不对 ？OK， 你看你们很厉害哦。然后所以呢，他底下就有讲啦，那这种众生缘慈呢，大部分的人在像凡夫的、啊、有学人或未漏尽还没有完全的人，他大概都可以修到众生缘，对不对？众生缘他都有本事修。可是法缘慈能够修到很彻底很究竟的，大概只有谁呢？就是十七行说的阿罗汉、辟支佛、诸佛。但是不是代表你不能修，只是我们在修的时候没办法修到究竟，我们还有一点点不够满，不够如意。因为为什么？因为法缘只是给予法门还有涅槃乐嘛，那我们还没有亲证涅槃，也还没有骗修法门，所以我们在这上面是不是就没办法骗，就不骗啊？那无缘慈呢，谁才能够究竟修到究竟给予？诸佛，就是诸佛。二十二行说的只有诸佛啊，因为佛呢才能够，因为法缘无缘慈，它重点是放在它能够给予的是什么？给予是诸法实相，它能够拔众生的对于因缘不识颠倒虚狂的，它能够拔这样的一个苦，就是无缘慈。所以它只有诸法那个诸佛才能够究竟修啊。好，239页呢第二行跟第三行啊，这地方呢就是告诉你说我们看到什么样的相跟它所给予的特色是不是。所以这边你看众生缘慈呢，他所看到的是见呢果报热相，法缘慈呢则是呢法门及涅槃热相啊，无缘慈则是一切的佛性常热平等相，跟他原来归应的就是法缘慈是你给予的是法门涅槃相，是不是相应？他这边是你见什么相，跟你的位阶，跟你能够究竟发挥的，这个本身都是对应的，必须是对应的。好，那我们来看修悲正悲第六行开始，你看他那个叫做一个叫做正规术语，就是说如佛所说若有比丘，第四行找到了吗？好，如佛所说若有比丘以悲相应心无嗔无恨无怨无恼广大无量善修悲相应心，刚才是若有比丘以慈相应心，是不是条件一模一样，都是无嗔无怨无恨无恼广大无量善修什么心，所以就只是替换当中的慈悲喜舍替换掉。那当中呢他在慈定的时候是与众生乐啊，那现在看到众生有种种的苦，他就要拔他的苦啊，所以他就说啊，第十二行他心里要怎么起这样的一个念头呢？画起来，众生可念 莫令受世种种生苦辛苦，我今无母，五道之中亲中怨人并受种种身心诸苦，而我不知不见，长夜懈怠，不生救拔之心。若有众生受种种苦，我于定中悉愿得见，勤加救护。这时候呢，他就进入禅定，他先发这样的一个誓愿。第十六行，他用禅定的念清净心，一样都是要念清净心哦。然后呢，先从所第十六行的亲人，十七行的后面八个字，中人、怨人，对不对？然后一方，然后慢慢的骗十方，之后一道乃至于骗五道，都是跟前面的修持的方法是一样的。OK， 有没有画好了？有。再来是悲定发相，悲定发相呢，一般人比较难修啊。举例来说，你从二十一行，班长帮我们念一下二十一行。
行者福德智慧善根清净，做事观时三昧变化，既于定中见于亲人受苦之相，了了分明，其心悲悯，一家救护，既见亲人受苦生怜悯心矣，是见中人怨人如是，乃至十方五道众生受苦之相，行者于定心中见外人受苦而内心怜悯，从悲定起心转身故，定心于外相应，暂然无动，是名悲相应心。无嗔无恨无怨无恼，广大无量，皆如上说。
好，各位同学翻回来239页21行，你在禅定当中，你必须去观到看到有亲人受苦，而后你想要救拔他。通常我们如果不是用第十六行说的是定念静心啊，第十六行是不是有定念静心？你刚才有画吗？对，
嗯，
啊，所以你看，这如果你不是用定念静心，这时候看到亲人受苦，你要连观这个相大概都很难起观。比方是妈妈，你最喜欢的是大概就是小孩，你去观他受苦，哇，这时候你内心有没有很大的纠葛，觉得很冲突很大，然后你想要救护他，可是呢这个很难观。你要观亲人受苦你很难观，你想要救护这个想法是很正常很容易，可是是出自于爱懒的。然后翻过来，你是看到外人受苦，而你内心要怜悯，哎，你要观外人受苦很容易，可是让内心怜悯很困难。所以这个观法有它的困难性啊，是有它的困难性。所以在第239页第16行，他才会告诉你，你必须要用有定念静心。所以他很强调你为什么要用定念静心，要不然下面这个你真的开始起修啊，没那么容易，很容易走差了。因为当你那个懒子心起的时候，你又在修观啊，有的人反而就整个气都会乱掉，也会产生冲突心。冲突心一产生的时候，你的身习身跟习会不调，身习不调就容易生病。那身习不调生病之后，又跟你的修观的意念起冲突，有的人就会精神错乱。所以为什么他必须要等到你证了初禅以上再来修呢？因为那时候你对于欲界的这种情欲懒执啊，看得很开。所以三国有一个说法，就是三国以上的人啊，你不用强迫他出家，他自然会想过像出家人的持戒生活。这样了解了吗？所以各位修事无量心啊，不要忘记他的条件限制，最好最适合的修习的情况是你证初禅以后，最好你还能够证到世禅，好不好？所以这里就特别提醒你啊，二十一行到开始啊，看起来这些话没什么特别，但是你如果你去想一想，真的你在修的时候，你所产生的情绪懒执很冲突很大，对于一个欲界定都还没有的人就有冲突懒执，对于初果恶果的人他还是有冲突懒执，因为他本身他的见惑未全，还没有全断。这样了解了吗？他见惑没见惑的意思是指他见解上还没完全达到 不会犯错，那他思维上走上正确的比例不到15%。所以当你如果能够达到了是初禅四禅以上的话，你见解上的错误零，而你思维上犯错的比例会越来越达到不到50%，所以你就不可能再有在观法上犯错，比较不可能。所以你如果是在欲界欲初禅以下来修，我就建议，因为本身见解上就是见惑啊或者思维上的问题都还很大，就比较不建议。这样了解了吗？所以有时候很多修法我们是直接从他的断惑修正上来判断你适不适合，这可以找到他的一个非常清楚的脉络来解释。那问你一个问题，四禅一二三四的四，第四禅可以变做14变化，对不对？那为什么他修事无量心会比我们凡夫更容易呢？除了刚才讲的见惑啊失惑的处理啊，那为什么他在事无量心上更容易？从刚才239页的第21行到240页的第2行，这里事实上是有答案的，看你能不能读到他的弦外之音、言外之意。他也不叫言外之意，他是要写的蛮明白的。你明要回答看看，他没有贪嗔痴，他断惑啊。可是为什么他在拔苦跟娱乐上面，他那一种那个心会比较发挥出来？你四无量心不是光你断惑修正嘛，你包括你还能够发出那个无量的拔苦娱乐的心啊，为什么他反而比较容易？跟欲界定比起来他那个更容易，你有没有想到这一点？他不是光拔苦娱乐，拔苦娱乐就是你修的修行者来说，你断惑修正是保证你比较不会走岔嘛，不会正的颠倒想。但是他再换到另外角度来说，为什么四禅的人他在拔苦娱乐这上面，他如果是大圣行者，他比较容易发挥拔苦娱乐，比欲界定的容易？先他的不走岔以外，他还为什么这个地方会比较容易？就看你们平常禅修功夫好不好咯，这可以考验的出来你平常禅修上面你对于自己那个心跟境的关照，你有没有真的本事可以考得出来这个问题。
说他是不是省心中，他比较有省心？
有啊，他们都有舍心啊，但是为什么他对于众生这个拔苦娱乐无动还是不动啊？那跟他对于众生那个互拔苦娱乐，他有没有比较互动性？哎，对啊，为什么他会有互动性啊？就像时事变化，他也是一种有点互动性啊。怎么相应？什么心相应？你要讲清楚，你这样子东猜一个词，我也会讲啊。他清净无染啊，他慈悲，他娱乐啊，那我讲什么背后的原理你要说出来啊，要不然你只是丢一个 keep， 你只是一个佛学名词，我也可以丢一堆，这样就没有意思啦。你要让人家，我讲的就是你，因为你刚上我的课，你说一个东西你要说出它的逻辑理性，要不然丢佛学名词，我想在场很多人都会丢，他们不敢丢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知道我要听的是一个你背后要说出它的一个理论性，要不然只是丢佛学名词，那就拿一本字典随便翻，一定都可以找到跟第四禅有关系的字，但是你背后的逻辑它跟这个问题有什么关联性？因为第四禅它本身就已经是舍俱禅的嘛，对不对？然后你四无量心你本身也是相应心，你讲个相应，这个相应这本身任何禅都要什么相应啊，这个词在这里面不具有意义。我们休息5分钟回来以后给我答案。